就从他看到那个境界，判断那个境界是什么，到知道要怎么做，到付诸于行动，这个之间是很出色的啊，不容易付诸于行动去改变，一直在想法当中自苦，对不对？这种嗔心强度越强的人，这种持续这种递延度越高啊，越是长，他会在那边享受他的气啊，不会去做一点有效的东西去怎么样改善，让这个状况变好啊，让别人好受一点，让自己好受一点啊，会让这个状况越来越紧张啊。然后呢，诸根粗躁，不容易分别状况，乃至人家脸色已经不好了，他都看不到，持续去说啊，持续去说，像有看到有很多夫妻吵架，家暴事件。有些时候呢，被家暴的对象其实是属于嗔心者，为什么？他根本已经看不到施暴的对方已经不好了。没要对啦，对啦，对游戏了，跟啊，真正都是用对游戏，就是这样子。你已经到那个看咱们那个节骨眼呢，还不知道状况，不是说你要当弱者，不是这个意思。连对人情世故，连对人家的那个言谈之间表露出来那种气息，以及他那种冲动。你还过去激化它，表示你对这个境界诸根粗躁，根本没办法去分别，没办法分别，那种分辨力很差。可是贪心者不然，贪心者很敏感啊，微小的言行之间，他马上就知道了，马上就会知道了。所以你看，就会有这样的差别啊。这个是属于诸根造作的四个部分。那他的个性是什么？个性呢？好乐以恶声恶语损扰他人，天性如此，天性如此。这恭维的不好为，不容易讲出好听的话啊，讲出来呢都是会触恼他方的啊，就是会有这种习气啊。那可能是他小时候熏习的关系。然后呢，只要有人跟他讲这个人这个境界有什么不好的，他立刻怎么样？立刻就远离。他很容易远离一件事情，很容易放弃一件事情。嗔心者的形象是这样，所以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让他远离，令他厌恶这件事情。他肯接受消息以及别人的影响，贪心者不容易，贪心者不容易啊。嗔心者容易，嗔心者因为他容易接受什么负面的东西嘛，所以他很容易相信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宁可信其不好，不会信其他有好的部分，不容易啊。然后这是对于他被影响的部分。然后呢，他的身语的造作呢，凶暴、强口、形象能灵，那个叫什么呢？能成那是就是很多会刺人的，哎，那个张牙舞爪那个样子，就是一副要挑战全世界的人的样子啊，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很厉害。那种张牙舞爪，那种那个，不管你动声发语，都会去触恼别人。啊，棱棱角角的，然后层次很多，层次的就是说规矩，啊，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他要控制每个 detail 跟步骤，啊，他觉得达到什么不重要，怎么做比较重要，是这样的，就是能成，啊，然后很坚持这样的东西，这是他的形象。然后呢，无多圣洁，也没什么理由。也没什么理由，然后呢，事业也不坚固，事业啊，这个该要怎么去照做不坚不固啊，该要怎么去做也没有办法持续很久啊。那么对于不做的事情，今天讲不做，哦，斩鸡头说我绝对不做，晚上就做了，晚上就做了。哦，他发誓的时候也是很猛力的，可是呢，犯他的誓言的时候也很轻快，也很轻快。所以不管他做不做，都是三分钟的量。三分钟的热力啊，这就是所谓的无多圣洁，没什么好理由。你问他什么理由 ，just happen， 就是这样子，很冲动啊，就没有什么太经过去思考的。好，然后呢，对很多的境界不忍不受，到这边是一段，然后底下呢是讲他的那个情绪表现，多忧多恼，信号违背，索取不顺啊，这是一种忧恼的个性。于是呢，他会好像。感觉起来是悲天悯人啊，然后呢就是违背世俗，然后呢文人议论正事啊，然后呢所取的相都是让自己啊没办法展升自己的志业啦，我的想法都没人不了解啦， 反正就是不得食、啊、对不对、啊、不得用，然后觉得很悲苦。然后呢，性多愁妻，性好出言，多怀嫌恨，啊，意乐惨烈，悲苦尤屈，已经很苦了，还在里面长蛆。然后呢，抱在那个地方啊，自怜自爱，啊，自怜自爱。别人纵使想要对他好，好像拒对，对不对？又不接受别人关心，然后呢，又在抱怨全世界的没有人关心我，戏后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形象。然后呢，得少言语，多分得位。别人话都没有讲完，然后呢，你就会他就会觉得别人是对他不好啊，找他麻烦呐、啊，很容易就生气起来了，根本误会嘛，啊，根本就误会了啊。多分多多会多分，憔悴而住。然后呢，真的人家讲好话的部分就听不到了，就听不到了。然后呢，喜生愤怒，眉面平处，这刚好跟前面的那个沙门状像不一样啊，横不舒言。那连晚上睡觉一定是这样子，窝起来，啊，眉头皱起来，牙根咬紧，睡吧，赶快睡吧。可是呢，两个小时都睡不着。然后呢，斜襟下视啊，永远眼睛不看人的，你们看，遥向远远的塌方，或者是看地下，要不看天花板。啊，这叫做三板老师，慧律法师讲的啊，这个与他荣利，对于别人表现的不错的那个部分，多挣多积，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啊？容易看这样的事情，那种水洗心出不来啊，不太容易出来。如是等类，应知是名称行怎讲？我是比较夸张，戏剧化是这样讲，浅层次你自己问你的心就知道了，那个是个角色的问题哦。莫学自己发漏，我很像。我是很像这个东西。OK， 这是称行者啊，称行者啊。那其实称行者如果他转向善法的话哈，他也会支持什么？其实称行者虽然说他诸根枯槁啊，很粗糙，不容易分别，但是他对理道理这件事情的觉慧啊，分别的觉慧很强。是三种行者当中最高，就贪嗔痴三种行者是最高的。所以在清净道论当中呢，把它配什么？如果你转善法啊，转善法的话，这种人会很喜欢去学什么？很多真理、哲学、辩证、论义，属于抽象的道理那个部分的东西，他的那个理解能力很强。但是就是因为他满脑子都是真理实相的道理，于是呢，看不下世间的 imperfection， 虽然本来就是这么多不可爱的，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忍受，不容易忍受。他的慧很强，这种人称行者的人，相对一方面他的觉慧能力也很强，觉慧能力很强，他很容易理解事情，人家不理解的道理他也很容易理解，可是呢眼高手低，没办法落实去实践那个美好于是呢他对于不美好的世间没有堪能性，没有可能性。可贪心者只要有一颗糖，他就可以每天过得很快乐，懂吗？这个是两个取向的偏好的不同，那这两个刚好是相对，所以你们两个配对去看。然后呢，在贪心旁上面呢写一个叫做信心者，信心者也是属于这一类，就是说只是信心跟贪心的差别，只是说贪心者多半是取染法啊，信心者是取善法，但是两者都是什么？染着不舍，染着不舍。那么称行呢，旁边呢就是上面呢你写觉慧，那他的觉慧力就是理解力的也强的，可是属于理的理解力强，可是呢是人事的理解力他很弱啊，他就觉得人的这种不完美他不太好要，不太好要，可是他自己也不完美，问题是这样，懂意思吗？啊，所以这是称行者的形象。那么痴行者的形象底下看啊，标准句我也不谈哈，看倒数第二行底下那个文法大概就很类似的，诸根暗钝，你看哈，第一个是润月泽，第二个是枯槁，第三是暗钝，暗钝是不知不觉啊，不知不觉，他自己没有主见。痴行者的差别就是没有主见，你说他很单纯，对，但是呢，难听讲就是什么？难听讲什么？愚痴啦，无知啦。没有主见啦，随人说随人好啦，然后呢什么东西都青菜啦 啊，这种人是吃随便的，啊，就是这样。那你可以说他宽容度很大，可事实上他的心是无忌的，因为他也不会去分别好或不好。这样子做了，其实他身边的人都不舒服，可是呢，他还是不知不觉。啊，那这个人跟他讲这个是不好的，他也说同意同意同意。这个人跟他讲他是不好的，他也同意同意同意同意。那每一个人几乎都同意，啊，他几乎是随着人家的走。那他的个性是属于墙头草，可是他也不是故意要这样的，可是就是个性倾向是这样，啊，所以他对于事情是不太分别的，只要身边谁影响他，谁带着他做那个事情，他就随顺去做，他很会随顺人家的意见，跟引领去做那个事情。可是他也不晓得这样做对他自己会不会有什么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他也不太在意，所以多半是属于那种抬人家轿子型的那种人。那这是诸根暗钝，诸根愚昧，暗钝是对事相不明，愚昧是对理也不明白，啊，他事也不去分，然后呢理也不明白。那诸根雷烈，雷烈就是没有力量，没力量，人家一骂，人家一骂他，你要负责任，因为你赞同嘛。又不是我主导的，人家那样子做，我只不过是敬贺人家，他没办法有肩膀承担那个责任，雷烈是这个意思，啊，他不会认为那是我作意而来的事情，他不会说这是我的决定，他一直处在那种不做决定的状态嘛，他只是随顺人家的决定嘛，所以那个决定如果错的话呢，他其实也自己觉得我不应当负那么大的责任嘛，啊，这个是雷烈的意思，啊，这是属于根的造作。那么他的三业的表现呢，深夜慢缓，雨夜慢缓，所以这种人呢做什么事情都是慢郎中，哇，然后下一句话大概是两个小时以后，开玩笑了开玩笑了，深夜雨夜都慢缓，然后呢要说我要去欧洲旅游，可是等到他55岁的大概还没去，就是这样，一直也不是很急嘛，反正因缘，他也会用佛法的因缘，可是从来也不去积极去实现。如果这件事情很要紧的话，他都是一时这样随顺说说，可是都不精心啊，不精心啊，也不会去真的让因缘成熟，积极因缘啊。那么恶思所思，恶说所说，恶作所说，这是随顺的 啊，就是随顺人家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你就随顺。但是呢，经常做了之后又后悔啊，那不是我的意思啦，这样不是我的意思。老是做事后诸葛，可是呢在开始做之前问他什么意见完全都没有，做完以后他每一个都后悔，每个都后悔，做之前掉，做后之后悔，做之前没有意见犹豫不决，做完之后每一样事情都觉得应该可以更好，可是永远不会更好，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拖欠很多很多的事情。好，这个是他的三业造作的倾向。然后呢他也容易懒惰懈怠，起步圆满啊，对很多事情因为一直不没有拖延嘛，他的个性就是拖延，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很多事情纵使做了都没办法圆满啊，功德没办法圆满。然后辞辩薄弱，就是没有办法替自己辩护，也讲不清楚话啊，那满心心酸，可是重就是表达不清楚啊，辞辩薄弱，性不聪明。然后呢念是记忆力也健忘啊，念多忘失啊，不知啊，不正知住，就是不知道过患，不知道这个索取左僻，就是左僻者就是偏呢，偏极端呢啊，不是偏到正的极端的那个，就是偏到左派的极端啊，左僻者就是偏啊，偏离极端啊，容易因为被人家玩弄嘛，所以就会走极端的路，所以呢，难死难离，难死厌患。别人对他的影响几乎没有办法奠定他的正见，你告诉他好或不好，他也不会立刻就远离，也不会立刻就去这样做，除非人家拖着他去做。然后呢，下列圣解，他也会有理由，有一套懒人哲学啊，那称心者圣，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可是呢，痴心者理由一大堆，不过都是在事后。贪心者也有一堆的理由，他的理由都在开始因地。他会造出一堆必要这么去做的理由，然后呢做起来非常舒服。那痴心者他会有一堆理由在事后做解释，可是呢也是含糊其辞啊，所以呢解释起来婉言阴哑，就是他这个表达不是很好，以手代言，纵使脚啊手脚什么指头都想办法去表达，也都没有办法清楚啊。 然后呢，无有力能临解善说恶说法意，就是对于人家好意跟坏意的表达，他分不清楚。啊，他容易把人家的好意变成是坏意，把别人的坏意也误会成一个好意的建议。啊，那么缘所牵缠，他所引夺，他所策使，你看他的个性标准的都是什么？被他所影响，被外人所影响啊，容易被外人牵引着，最后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原本呢念佛，那听人家说四念处好，于是就放弃念佛，所以四念处不了解这个背后到底其实是一个啊，那永远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表层上呢，随着人家的言语打转啊，那滚石不生胎，滚石不生胎，到最后呢，临终的时候也无所也一事无成啊，一事无成，也容易变成痴行者啊，这个是痴行者的形象。慢行者啊，慢行者，那以上的标准句我们不谈哈。那么它的差别就在底下哈，诸根调动，诸根高举，诸根散乱，这是讲根的造作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文字很非常清楚，就是说他在事情还没有临到决定的时候呢，他会自己在六根门头呢造作许多的想法，让自己心乱啊，想这个想那个想那个想那个，就是预设种种不同的状况啊，种种不同的状况。然后呢，再来就是所谓他的这个三业，情乐延伸啊，情乐延伸，言语高大，不乐谦下。延伸者就是说他会把自己装点的非常的像孔雀一样，很注重外貌了，啊，非常注重外貌，行止，用什么名片，买什么车子，住什么房子，用什么家具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庄严具啊，他很在意，他非常在意这些庄严具的东西。然后呢，言语高大，讲的话都很满，啊，会把话讲得很满很高，不乐谦下，就不容易说低下的语啊，不容易说柔软的语。那这是他的三业表现的方式。然后呢，对于对待他的亲眷，他的表达方式是这样：于其父母眷属师长，不能时时如法成事。这种人呢，比甲没有弟子缘，他不太服权威的啊，不太服侍权威，他对权威不容易起什么敬仰的心，恭敬随侍成事的心不容易啊，总想自立言论啊，自立言论，然后呢？纵使跟老师学，马上就变换老师的一套言论，自己做主张，自创品牌啊，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啊、那这个是在对亲眷的这种回应方式。那么自己的个性呢，多怀骄傲，不能以身礼敬问讯啊，这个还是跟前面对待父母眷属师长，就是他的这种三业表现啊，不容易身礼敬问讯合掌迎逆修和敬业，这是对一般的同修道友啊，同修道友没有办法彼此和敬相处啊，为什么呢？自高自举，总是觉得自己有比别人独特优秀的部分，凌灭于他人，总是看不到别人在不同的向度跟不同的标准上有比自己好的部分，不太容易看得到这个部分，总是用单一的标准去凌驾他人。那么乐着利养，喜欢别人的赞叹，那么于是呢来获得供养等等的这些事。那么乐着利养，乐着恭敬，乐着世间的称誉声颂啊，这个是乐着利养这个部分。那么呢，所为轻举，喜作嘲讽，他喜欢讲嘲讽别人的话啊，让别人觉得他没有拥有我具备的这个优越的条件，让人家觉得会匮乏啊，会觉得说哦，你很不错啊，你很不错，让他感觉到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别人跟他劝也不太容易影响他的心的，他跟贪行者很像，所以呢我们都会把慢行跟贪行归作一类，其实他们的形象是接近的啊，接近的，只是表现在这种对人自他的分别的高下态度上啊。那么贪行者是表示他染着在那些实际的东西，慢行者是比较染着在那些抽象的自己以为的心盛事，这两者的染着不同而已啊。那于是呢，我们在看清净道论也是把慢行者归给贪行者，因为在清净道论它只归作三类，贪嗔痴三类，其实我们基本上也是贪嗔痴三类就足够分类了。那慢行者只是在人际关系上一种自高举的表现，特别从贪行者又分出来啊。那么广大圣解哦，这个人的理由不管做之前做之后都有一堆可以去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该那样做，为什么这样做是对的的说法很多啊，很大，但是呢实际上 真正实际上对别人产生慈悲的造作却很少啊，口惠而行止啊，口惠不实啊，对不对？说我要捐一百万，实际上只捐十块，就是这样，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你说啊，我用普贤恒愿，十块就是一亿，他可以讲出这种道理。毕竟还是不同的，懂吗？人家捐十块等于一亿，是因为我十块钱是我的全部所有，就像那个贫穷老妪，对不对？他最后就剩一口粥，那是他今天吃的还可以度过今夜，他拿它来供佛，于是有无量的功德。所以你不能够错解公案。那有些人这种慢行者就很厉害，会去曲解这种公案，然后呢让这种他的造作合理化。然后呢，即我有情命者、养者，就是所谓的一些我见啊，布特嘎罗生者等见，多分上品。那多分上品，他会去区别什么人是好的，什么人是高尚的，什么人是不好的。他会对人品的种种做很多很多很微细的分别，他很会去分类人呐、啊，对人的极品的差别相啊，会做分别啊，会做分别。可是这分别都是他自己啊，在人的属性之外创造一个抽象的概念来做分类的，所以他很会去分别，很会去做分类，这是慢行者的形象，属于这种抽象的。然后呢，多怨多恨啊，多怨多恨，那这种人也容易走向比较精英的、啊，觉得说我这种高知识分子的一票会比什么，会比不识字的人的一票来的高贵，来的有效，因为他会产生这种言论，因为我真实听到有人言论是这样子的。那的确我们今天民主政治最可贵的地方在哪里？每个人的一票它的价值是相等的。可是因为错误的决定造出来的结果是大家都要共同承受的。你以为少数人可以决定多数人的因果吗？你越想这样子去扭转时事的话啊，那么那种想要去主控五蕴造作以及世间的流转，你的干预就会越强，那么许多的我所跟法执政论就从中升起。菩萨一种非常重要的性德，他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他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可是他能堪忍共业，他绝对要让大家知道，因为只有每一个人知道苦乐，知道真实的实相跟对错，真实让在自己的脚上站起来做对的事情，除非那一天到来，否则我不管再怎么样告诉你什么是对的，我永远扭转不了你每一个念头的生命。所以真正的法师，真正的佛菩萨，他持续不疲不厌地做教化的工作，而跟众生共同承担业果。懂那个宗教情操吗？这种事情是拿捏之间哦，我觉得很难判断短期之间看到的对跟错啊，短期之间看到的对跟错啊，这个是如此般跟各位分享意见。好，这是慢行者的形象。那么寻思行的形象呢？寻思就是容易打妄想，这个妄想通常是白日梦型的啊。那前面的寻思大概都是有他的客观事实多依据的，可是寻思行的人多半没有，多半言不及义。贪心者至少有具体的染着的东西，对不对？慢心者他也会言之成理，懂吗？嗔心者也会真实看到一些不对的事情啊，不高兴的事情，他都于境界是有根据的。可是寻思行者跟前面的很像，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言之无据，都是空想出来的，境界没有他的所依所缘，没有真实的所依缘事啊，都是自己空思妄想出来的东西，活在这种妄想的境界里面。前面呢都还有他分别的境界，可是寻思行者通常不依真实的因缘法，真实的可分别的境界而造作他的心情，他心情就是无端歇斯底里，因为他自己这样想就出来了啊，这是寻思行者的形象。所以照我们心理学来讲的话，这种人就是歇斯底里，就是比较妄想paranoia， 就是比较偏执啊，妄想啊，把自己的空心妄想当作是真的，把自己的一种抽象的感受当作是真的啊。那这个标准句我们也一样不看哈，看他诸根不住，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讲明白一点。这种寻思行者的注意力不容易集中，不容易 持续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太久的时间，啊，诸根不住，诸根飘举，诸根调动，诸根散乱，啊，好听的讲是他同时想要去注意以及关注很多事情，所以寻思行者他关切的事情大过于他的能力太多太多，贪心者他关心的事情比他能做的事情少很多，他只关心那一点点，啊，嗔心者也关心那一点点，可是贪心者是喜欢的，嗔心者老是看到不喜欢的。寻思的人是他关切的东西超过他能力的范畴，他老是要忧杞人忧天，去关切到那些蚂蚁碰到地震的时候他会怎么办，这种事情关你什么事，不是说人家早就逃到高处去避难了，我们人没有那种神通，我们那个六根能力反而不，你还要去顾虑那些鸡毛蒜皮不重要的事情，这是诸根不住啊，飘举啊，调动啊，散乱，他老是去注意那些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不是很重要的，解决不解决都无所谓，也不是让他快乐，都是空思幻想出来的东西。然后呢，经常会 miss 深夜误失，雨夜误失，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精神不集中，啊，精神不集中，所以呢就会打翻杯子啦，弄翻这个啦，然后呢这个把有色的衣服跟白色衣服放下去洗衣机洗啦，因为为什么？不是他今天在吃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忘失了，而且实际上他一直在打妄想，一直在打妄想，所以他没办法注意境界，而且分别境界，所以经常就会东碰西碰，会出意外。会出意外啊，就是深夜雨夜会误失，就会产生一些 miss。然后别人怎么样劝也很难让他离开这个情况。难使远离，难使厌恶。啊，那他的六根都不是很敏锐的，因为为什么都被他的空思妄想所占据了。啊，又跟吃不一样，吃是不分别，不去分别，他是听到的，可是不重要，不重要。只有真正割到会痛的时候，他才会在意。可是呢？寻思行者连割到他都不会在意，割到都不会在意，他真是会痛的时候他也不在意，因为他会认为他自己的那个妄想比较重要，难使远离，难使厌患。然后呢，这是别人对他的影响。然后呢，他自己在三业上的造作呢，喜为戏论，乐着戏论，喜欢去空谈一些啊，空谈一些并不着边际的话。然后呢，会有很多的问题，问不完的问题，多或多疑，多怀乐欲，啊，多怀乐欲。他的问题很多，好奇宝宝。但是呢，他所好奇以及询问出来的问题，几乎都让人家啼笑皆非，也不晓得怎么回答。要回答他也好，不回答他也好，可是对他来讲，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要。啊，有很多的问题，可是的问题到底是不是他真正关切的？事实上，他也没有办法真正去分辨。啊，多怀乐欲，就是他的目标太多了。他关切的东西太多了，每件事情都平等的重要，他也称为这叫平等心，其实都不是，平等的每一项事情都要很清楚的清楚，可是哪有整条路都变成绿灯你才要上路，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的，都是一面走一面看到状况，判断状况，解决问题，一直不断这样子往前走的啊，所以绝对没有什么问题通通清楚了之后我才上路的啊，没有这种事情。可是寻思行者很重视，所有东西都要自己想过了，有把握了，我才会去做啊，这是寻思行者的特色。然后呢，因为有这样的想法的关系呢，这多获多疑，多所乐意是他的事业啊，他会去照做，可是他想要去照做的东西很多，非常多，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做，可是每一样东西没有办法有优先次序感。那么对于不该做的事情怎么样？不坚不定啊，不坚不定。为什么？因为他不决定等我上路之后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要啊，所以他说我不去做什么他也不那么决定，他是非常要以他自己能够解决问题工具主义的，讲白话一点就比较工具主义啊，这个问题这个做法这样的滋生具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也没有真正的忌讳啊，只要他能够上路满足他的乐欲啊，持续的一直不断让他觉得很顺利，那么所有的资源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他这种人就容易怎么样，不择手段去达到他所要寻思所设定的目标啊，这是寻思如果随染的话就会产生这样的事情。 事业不坚，事业不定。为什么？对于前面不应该去做的，他也不决定；对于该要去做的，也不容易兼顾。为什么？变心嘛。寻思行者经常容易变换心意啊，变换心意。那么呢，他的心情是什么呢？多怀恐虑，念多忘失，总是呢去在意他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真实去享用他握在手上真实的东西啊，没办法习福习缘啊。然后呢，记忆力也不好，念多忘失，因为他同时需要记的东西太多啊，太多。纵使他用万用手册，用 PDA。用再怎么样的这个管理时间的工具，只会让他更忙的想更多的主题的事情。可是总有一天他会爆炸，超过他自己可以控管的范围嘛？啊，所以有一天他还是会崩掉的。那么不乐远离，多乐善动，永远他有做不完的事情。啊，那么于诸世间种种妙事，贪欲随流，翘情无惰，启发圆满。这是说他随善的说法。那么他对于种种的贪欲虽然也是随流贪然妙，可是呢，如果你能够让这个寻思行者的疑啊解开以后，他对于善品的加行也怎么样，也会持续，也会持续。所以最重要还是要降服他的心，用正见安住他的多疑多惑的心啊，多疑多惑的心。所以呢，其实每一个烦恼形象啊，你随染的一部分讲起来都非常的差，可是呢，问题就在于呢，每一个都可以翻转，每一个翻转，问题就在哪里？所缘是什么？所依是什么？你能够转变你的依缘，所有以上的贪嗔痴慢跟寻思，它的果德就改变，果德就改变。但是，真正的唯识，他要在从行者形象当中告诉我们的是，不是要偏贪啊，也不是偏过度的迷信。也不是过度的嗔，也不是过度的喜欢觉，就是理解那个理。然后呢，痴心者也不是过度的叫你去无所谓，也不是叫你真正每一样东西都要寻思，去分别的清清楚。所以这个所谓的痴跟寻思刚好又是一对啊，它是两，这个痴是过度的不分别，那么寻思是过度的分别啊，过度的分别，两个刚好是一个极端。那么慢行者是归给贪的，啊，归给贪的。但是如果你慢在那种知见上，它也可能是变成见啊，所以它也可能变成寻思行者。所以它慢有一部分多分是在贪行者，少分是在寻思行者，它有一部分是属于嗔行者。如果它支持自己的见解不舍的话，也容易跟别人起什么起争啊，这个是嗔行者的形象也会出来。所以呢，到了大乘唯识之后呢，他就把以上的那个种种形象就把它简化变成这个贪嗔痴慢跟寻思啊，这些形象。那么除了这五个之外呢，另外还有两个在前面各位可以看到的地方，请各位翻到891页，891页的第四行，云何得平等，有没有？那个平等其实最好把它改掉，因为有人，我们都把讲成实相，讲成平等，对不对？这个平等其实不是平等的意思，平等是说贪嗔痴都很平等，所以我们一般别的翻译讲是等分行者，贪嗔痴都不是那么特别，有哪一支特别强？可是呢，每一样它都有相当的强度，那这种人呢叫做等分行者。其实多半的人都是属于这一类了。啊，多半人都是属于等分行者，当然有少部分人就是贪馋特别强，嗔特别强，痴特别强。不过蛮多半的人大概都是等分行者。啊，你看等分行者底下的文句，我们也顺便看一下哈。第四行底下，他说这一类的等分行者呢，啊，虽于贪嗔痴慢寻思这五种烦恼习呢，不修不习，不多修习，他也没有特别去串习，也没有想要特别去对治他。但是呢，怎么样？而于彼法未见过患，他不见得，这种人就是觉得说，他不是那么严重，你知道吗？因为他的贪嗔痴慢寻思的这种习气，不至于让他在生活跟工作上产生什么，产生障碍。很多人是这样子，因为贪呢，就我刚刚讲了，我不过就是每天就两杯啊，那你啊，有什么关系呢？我每天就是抽那么几根烟，有什么关系呢？ 都不忌讳小恶，懂吗？他认为小恶无关，无关，就对于那种恶的心心所呢，蛮能够接受，因为他为什么？他不是太强，没不会去让他受苦，不会让他立刻受苦。其实受苦的时间还没有到，等到了之后呢，现行就来不及了嘛。那因为他不是那么的强，立刻会受苦的关系，所以他不会觉得有什么坏处，也不会去见到需要立刻去采用对治的方法，所以他说未能厌坏，未善退求。那么由这个因缘的缘故呢，与所爱、所憎、所愚、所慢、所徇私的那个所缘境界呢，没有猛烈的贪，也没有常识的贪。然呢，如彼是，只要碰到他自己所染的境界呢，贪就现行了，贪嗔也现行了，痴也现行了，慢也现行了，徇私也现行了。所以他说，如贪一般，嗔痴慢徇私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不是太强，不是强到会去让他立刻会有苦的觉受啊，会产生烦恼啊、粗重啊、行事诸多不顺啊，啊，他也不去向别人寻求对治的方法啊。那通常前面那些贪嗔痴已经强到哈、啊，就是说他某一法特别强的人，他会强到他有警觉心啊，他也会偶尔想要去求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对治跟调伏。可是等分行者，他也不是太强，所以他也不会立刻去寻求对治的方法啊。所以他对于想要去学佛这件事情，其实比前面几个来讲因缘更差，懂意思吗？在某一种层次上是更差的。再加上如果他这种人福报又够好的话，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就一直拖，拖到什么问题爆出来为止。啊，什么问题爆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烦恼即菩提？意思就是说，如果某一种烦恼形象特别强的话，反而能够让我们有警觉心。可是如果它不是太强，让我们不知过患的话，警觉心太弱了，往往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也通常强到自己能力所不能及。啊，这等分行者的问题。那薄尘行者是属于那种已经淡薄五欲六尘的人啊，他贪嗔痴比等分行者还要薄，也没有特别疏，也没有特别强的烦恼。那你看这类人的定义是什么？于贪啊，乃至于嗔痴慢徇私等这些烦恼呢，不修不习不多修习，他也不会去特别去串习，也没有特别去对治他。但是呢，这种人差别跟等分行者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能够对于这种过患呢，能够生见啊，以能厌患，以善退求，他已经怎么样？再找到方法去对治啊，去远离。可是呢，也有一种问题，他只求什么？只求调伏，不求永断啊。薄尘行者的问题就在于，他会下劣，觉得这样就够了，懂吗？这样就够了。可是呢，他通常会借着外境的因缘的远离，他说我只要刻意远离那些不要的东西。可是他真正在自己阿赖耶识当中对那个染爱哈、啊，就是他五种所缘境界的那种根呢、啊，没有真实用智慧拔除啊，没有用智慧拔除。就像有人呢、啊，也念佛念了一辈子啊，就像不晓得听哪一位法师曾经讲过这个例子，他也念佛念得很精进，他也带念佛的这个共修法会，可是临终的时候，所有一切的助念，他已经往生了，气已经息了，然后呢，脸开始泛出红润的相，那种锐相都出来了，可是呢，有一个不该出现的人出现了，啊，他非常疼爱的一个人出现了，就在外面，他的声音听见了，听见之后呢？他心就生苦了，心就生苦了。所以我经常也跟念佛人讲，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不能用念佛来服烦恼啊，你只把它压服不行的，要正式的用智慧的观察跟作意的方式，真正在自己的理智这个层面，趁你的意根很利的情况底下，把很多染着的过患真实想清楚。真实想清楚，尤其真实你是念佛的人，你每天在上床的时候，就要懂得跟你所有现在还放不下的东西要告别，学习在告别这个车站，要能够不会掉泪，不会有身体的抽搐、紧张、不忍，任何这些让自己不能清安、不能堪忍的情绪，不生。 可是这不生也不是那种冷漠的心情，你懂意思吗？你们真是要去体会，要在那些所缘境界的判断上，你自己的觉受上，要真实去思维这个事情。比如说，我现在我知道我的罩门两件事情，第一个我妈妈，我知道她是我最重要的罩门；第二个，我对我书房那些法宝的重视，你知道吗？这两件事情是很清楚的，我两大罩门，两大罩门，你一定要很恳切的把自己的罩门连一样都不能取，懂吗？一样都不能取，因为根本取不住的。根本取不住的，真实要看清楚，在智慧上真实要明白，真实要明白，不是用迷信的压服就可以了，是真实的要一次一次不断在告别这条路上，真实要去思维再三，思维再三，然后你回来观察你的觉受，会不会有一个毛细口还在紧张，要真实观察这个事情，所以它有止有关的，有止有关的，是真实要去面对的，不是只在音声佛号上安住。每次到道场来，哪个人不清净的，对不对？念佛念的都很爽快啊，都非常非常舒服的，这是不能够麻醉在那种舒服的觉受底下，真实对于你自己对于境界的取舍这件事情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部分，还没有真实去面对的部分，趁你一根还立的情况底下，真实要去面对，真实要去面对，因为你因缘如果报还没有尽，这因缘就是在的，不是因为你取它就会留的比较长，不因为你这样舍他就会不见的。啊，也你每天该去殷勤请问你父母啊师长，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做的事情，知道吗？不会因为你每天这样修这种念佛观或远理想，你就会变成冷漠无情的人，不会的。在这个地方你要找到真实的中道，让你的心安住，六根的觉受清安，清安。这个止观明镜只是止住一根对于烦恼染着的倾向，一点都不能留的，一点都不能留的。然后呢，舍是因为你清清楚楚看到这样子的过患，不是说万一我临终不得善处，不是怕你不得善处，不是怕，而是什么？你自己已经今生能得闻佛法了，你能够去做对家人更好的事情。所以你要做的是宽慰跟自己所有每一个人有关系的人的心。所以如果你自己继续去轮回受苦的话，请问对大众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的，没什么好处的。可是你就为了这一期世间的苦乐受，在此呢对实相不明了，一念不舍，你自己呢不得善处还是小事，还是小事。你真实能够解决世间事圆满到多少？你告诉我，如果你一定要用圆满的标准去看待这个世间五蕴的种种愧闹造作，纵使你能够在某一个阶段达到你人生所有因缘事的高峰，请问它会不会继续变化下去？它还是要继续变，但是不是因为这种想法我就姑息它啊，不圆满的存在，不是这样。我们所谓的中道，就是真正在止观当中，在你的一根明了清醒明觉的情况底下，把所有这一些的功德跟过患的研判，真正能够把心安住在中道，没有一个固定模式，执持不舍，用空心圣解打掉一切这种执着事，执着事。真正你愿意，我已经把我的生死这件事情交代给那个法门了。比如说你只要往生哪个，佛就告诉你，信愿持名一定得往生，对不对？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可是问题就在哪里？就在自己的习气。所以不管你是哪个法门，回过头来还是要面对自己的烦恼跟习气。怎么样平常让自己安住？不是只有念佛的时候可以安住，平常不安住行吗？你这个串习的时间永远比念佛时间来得长嘛，是这样的缘故。好，所以不管你是用哪一种修行的方式，这个是真实必须要去思考清楚的事情。好，所以绝对不是杂修的问题，绝对不是杂修的问题。你这个佛号到底在念什么？念什么？你应当去怎么作意？应当怎么去观察？这件事情都是平常要去锻炼起来的。如果平常这种串习的习，就是那个力量不够强，大不过你贪嗔痴慢寻思的习气的话，你有什么法门是把握的？你有什么事情是把握的？ 像我昨天第二次再去啊，就清安多了。为什么？因为昨天碰到一个护士啊，他念地藏菩萨的，哇，他就他旁边，因为我们自家人就会有一种亲切感，你知道吗？就对我特别的照顾。然后呢，他就会告诉我将要发生拔牙的所有的事情，然后就因为这样跟他谈的缘故啊，所以我昨天很轻松的，很轻松的，也没有流多少血，就把那根蛀了1年多的牙把它拔掉了，把它拔掉了。真的，你就发觉跟我第一次去，因为不熟悉，那个灯光啊，然后呢，坐在那个杀猪的台上任人宰割那种不自在。你就无法在那种如地狱般，然后呢响彻云霄的那种车轮的那种压迫的声音，你会感觉那像真的真实像地狱。可是有一个那样的人，真的真实就是在地狱当中有地藏菩萨现前，令你宽慰身心不少，你知道吗？所以这种东西真是要去熟悉呀、啊，真的要去熟悉呀、啊。我觉得念佛法门的殊胜是在于你随时随地都知道。世间的过患，净土的殊胜，用这样子在一切的事理上去真实的去思维、观察跟作意，所以不过就是一种法门的因缘。但是呢，它要转变的还是世间事理的不明白，不明白，把这些不明白以及呢忽视的东西呢，真的趁早、趁早、趁清醒明觉有力量面对的时候。用你的开能性的面对去练习你的三根，练习你的三根，然后让你的三根力量大什么程度？大到你全身每一个毛细孔都要听你的话，全身每一个肌肉纤维要听你的话，要大到这种程度，懂吗？功夫成片是至少要到这里，还不是要你证什么果，证几禅，还不是那个目标，而是透过止观修禅的功夫调养你的色受想行识，随着色。的所缘，你起的受想行是什么？然后利用转依你的受想行，怎么转依？从是种生现现熏种这个过程当中，转业习的轮回，从这里去转，转成什么？转成念念都要跟般若的思维相应啊、哦！不要去随着你自己习气所引的受想行，转变你在每一个念头跟境界当下的受想行。你只要能够用明解脱般若的智慧，去转依受想行的造作的那种强而有力的业习的倾向，你就真实可以当生得自在，用这种自在力，用一个最简单的法门，就可以怎么样毕竟成佛？你不觉得这种方法是很殊胜的吗？啊，很非常非常殊胜的吗？所以所有的力量我都依凭，我不忽视任何力量，我也重视自力，我也重视佛力，我也重视因缘力。每样东西我都重视，可是呢，没有一样东西是把握的，因为世事是无常的。所以呢，我在这件事情上但求尽力，但求尽力，以无所得为方便，这样安住。因为呢，纵使你的功行不到那个火候，可是因为你的幸运力够充分，因为你无所得的修养越充分，啊，越是充分，你就容易在所有杂乱的境界当中怎么样？在最关键的时候，会去注意到你最习惯、最熟悉的那个东西，懂吗？你就会跟那个讯息越是相应。所以，如果你所依的东西是越复杂的、越不熟悉的、越要太多的因缘才有办法成就的，就不容易，不容易。所有那些难行道跟复杂的方法，都是在你一根名利的情况底下修的。可是到你关键那一刻的时候，你要相应的东西一定是越简单、越单纯越好，而且平常你就用它来练习什么？练习你可以放下这一切，无所挂碍，无所挂碍。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实战的，真的不是任何理论，不是多少道理可以去辩证的东西。啊，那你不走这条道路的话，我觉得佛法其实一点没什么趣味，对不对？讲来讲去，最后有人讲佛法细节几呢？缘起性空。我讲你较早的啦，缘起性空不能救命的啦，不能救命的。你对那个理不熟啊，不熟啊，所以什么东西能够真正熟？缘起性空它有许多8万4千法门都跟它相应，可是你不能够单纯讲理， 你的事，你的一切全身的觉受就可以改变的，就可以改变的。所以呢，理跟事之间的锻炼是需要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练习的啊。所以这种最老实的功夫啊，最老实功夫还是默学。我觉得在这么多的法门走了这么三十年了啊，走那么多三十年了，你的解行怎么样能够真正能够增上啊，增上？然后真正的菩萨道是在于你心量的放宽，而不是自己的问题而已。因为所有这些东西，所有你个人的如何，都关系到一切的众生的所有因缘的牵扯。所以呢，我们真实要真正能够无挂碍得究竟解脱的话，只有心量放宽。大乘是看透了这件事情，所以呢，他把所有法门都可以教，都可以学，但是放宽心量，发菩提心。空心圣解这件事情却是大乘不共的法药，不共的法药。而他透过什么去修养？透过六度四摄去修养。而他背后的依止就是对于真实义的真实的肯定，所以是不断的去练习你的智慧，然后把你的慈悲力所散发出来的善业造作都依止在智慧上啊，用这个智慧去转依你过度依赖你的善业的习气的那种无明上面啊，你慢慢把这个无明夜习的习惯转成什么清醒明觉的习惯，就是这样。那所以呢，不管二乘的法门也好，大乘不共的法门也好，其实它的目标应当都是这个。你应当把它的用意学会啊，用意学会，而不要迷失在所有一些不同的包装上面啊。那各种不同的包装，你去再做什么分别？其实就像我们现代人对商品的迷失是一样的。那我们花了很多钱去买那些不需要的功能啊，不需要的功能，事实上你能够用到多少功能？很多事情我们的决定都是不如实力啊，不如实力。所以呢，当然了，经济的容面哈、啊，就是富贵丰富相，其实也是在这些无名业上能够好像可以得到短暂的那种怎么乐利之相。可是毕竟你去思维这些事情，必须思维这些事情，动机还是最重要的啊，那个背后的目的跟动机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佛法真是要对这个人世间有真实不共于其他法的帮助的话，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他不透过任何迷信的方式，有道理有方法，但是真是要花时间在这一条教化的道路上啊，去发起意要心去学习，而且真实要在自己的三业造作上改变，得到真实的受用啊，得到真实的受用。好，以上呢是对这五种行者的形象啊，跟各位简单的谈。那么还剩五分钟，我跟各位讲一个地方，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去看啊，可以自己去看，就是《清净道论》。清净道论呢，是觉因论师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哈。他在第三章啊，说取业处品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把它抄下来。说取业处品里面也有讲到说，顺势自己的性行，就是自己的习气啊。我们选择法门，一定要选择顺自己的习气啊，相称的所缘。来去怎么样对峙啊，对峙，然后呢转成平等真实义的这种共向理性的观察。那在这里呢，他有南传他们的观点。不过呢，觉因论师自己也本身非常老实的说以上呢这些他们自己的对于不同烦恼形象的叙述都是属于阿舍里的教导，并没有真实经论的根据啊，都是属于口传的这个叙述。比如说很多人其实像很多人教内观的老师都会喜欢用清净道论的叙述，比如说贪行者啦，走路会就这样子平正的往下啦，然后嗔行者多半是脚尖落地啦，痴行者多半是脚跟落地啦，其实没有一定，其实真的没有一定啊。我们也看到不同烦恼形象的人，他的走路方式也是这样子。那有人说这个贪行者，这个痴行者讲话一定慢，然后呢嗔行者讲话快啊， 贪淫者讲话居中，其实也没有一定，其实也没有一定。那那些都是在业相上面，就是行业相当中的种种差别。所以呢，包括刚才在批寻记哈，就是于切斯蒂论讲的那个种种的形象，只是透过那些叙述，让各位在哪些地方去做分别呢？你的六根的运作、三业的造作、个性、情绪、觉受啊，对自己亲爱的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啊，用这些你自己当下的第一种反应方式来观察自己。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种观察的能力跟敏锐度啊，而不要老是对到境界之后不先看到自己的贪嗔痴慢寻思，先看到别人造作的对跟错，都是别人引起我的苦跟乐，而都不先看到我自己的贪馋嗔馋等你的偏好跟习气。修行只是告诉你要转什么，从外面境界的分别先转成什么，对自己内心觉受以及理性思维敏锐的观察啊，看看外面境界的种种差别会不会是因为我这样起的。但是这种观察不是叫你凡事叫你自责，这跟自责不一样，这是叫摄心观照啊，跟自虐然后呢不断的去逆来顺受，不是这个意思。佛法不是叫你逆来顺受，该发脾气是应该发脾气的，可是你就是不要发脾气发到丧失理智，对不对？打孩子要打到让皮皮出来，给人家踹干呢，小孩子根本不理你，因为他心态就用了呀，你一个棒子打下去，你恐怕比他还痛，对不对？但是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的这种情绪跟理智的掌控已经是无明处，而不是明相应处。所以呢，对自己的思维的方式跟情绪的表现方式，你应当要多一份摄心观照的能力。所以修行共依止都在观照跟摄心的能力，你在这方面的堪能性越强，修行是越有力量，你就会真实觉得佛法每一件事情都是说到心坎里面去的啊！不，你不是用佛法来当作支箭，然后来框套这些世间，去分别这个世间的事情啊。那当然，你也可以更清楚看到啊，原来世间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懂吗？不是你今天我可以很好，别人就应当会很好的。你要看到每一个人因缘都不一样，每个人今天会那样子，三业六根造作的表现会差异，就是如是因缘，如是果报。你会看到这些如是的理，而不会看到好丑高低。你的心的平等舍心，那种慈悲心就会慢慢的熏习出来。空心圣解熏出大悲心，是这样观察作意思维而慢慢增长广大的。都是有方法有步骤可以学习增上的。啊，真实理解所有的教法是这样学习的，我想会对我们比较有帮助。那提供这样的报告让各位去选择哈，其实不用特别去选择啦，大半我们都应该归给等分嘛。但是呢，偶尔呢，对待某一种情境，你要找出自己的罩门哈。对哪些事情我的贪会比较强，对哪些事情我的嗔会比较强，对哪些事情我的痴会比较强啊。那么一个福报或者是理性能力比较好的人，慢又会比较强，头脑比较强啊。寻思就是你关切的事情的切要性、实际性是怎么样子啊。我姑且消其文啊，你们回去呢烁烁的去关照你们自己。但是呢，不是你今天贴的标签我是什么行者就永远是那个样子的。即使你会变，你随着境界的所缘改变，你的各种残啊残结啊形象就会改变。所以我们还是从根本摄心观照的能力，那些道理方法先学起。所以止观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能够把这些形象观照清楚，而且呢具生作意，就在因地调伏，不会在果地上生悔，只是这样子的目的啊。那希望各位学长跟我一块努力吧。好。